班固、班昭等。班固、班昭等，崔洪字孟，鲁国藩县人。年轻时喜好航侠、斗鸡、赛马，成年后才改变操行，跟随寅公学习《春秋》。因通晓经术，担任议郎，官至符节令。孝昭帝元凤三年正月，泰山和莱芜山南传来数千人喧哗的声音。百姓前去查看，发现有一块大石自行矗立，高一丈五尺，周长四十八围，深入地下八尺，有三块石头作为底座。石头立起后，有数千只白乌鸦飞落，聚集在它旁边。这时昌邑有一棵枯死的社树倒伏后又重新生长。此外，上林苑中一棵大柳树断折枯死倒在地上，也自行立起生长，有虫子啃食树叶形成文字，写着公孙病已立。崔洪推究春秋的意旨，认为石头和柳树都属于阴类，象征下层百姓。泰山是五岳中的尊岳，是帝王改朝换代祭告天地的地方。如今大石自行矗立，枯柳重新立起，这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，应当有从平民成为天子的人。枯死的社树重新生长，是说明被废弃的公孙氏家族应当复兴。崔洪自己也不知道这指的是谁，便上书进言说，先师董仲舒曾说过，即使有继承王位、遵守成法的君主，也不会妨碍圣人承受天命。汉朝是尧的后代，有传国的气运。汉朝皇帝应当遍访天下，寻求贤能之人，将帝位禅让给他，自己退位受封百里之地，如同因周二王的后代那样，以顺应天命。崔洪让有人内官掌赏将这份奏书呈上。当时昭帝年幼，大将军霍光执政，对此很厌恶，将奏书交给廷尉处理。廷尉上奏说，赏和崔洪妄图散布妖言迷惑民众，大逆不道，二人皆被处死。五年后，孝宣帝从民间兴起即位，征召崔洪的儿子担任郎官。夏侯史昌是鲁国人，精通五经、教授、齐诗和尚书。自从董仲舒、韩婴去世后，汉武帝得到夏侯史昌，非常器重他。夏侯史昌通晓阴阳，预先预言百梁台会发生火灾，到了预定日期果然发生火灾。当时昌邑王因是幼子受到宠爱，皇帝为他选择师父，夏侯史昌担任太傅，年老后寿终正寝。同族侄子夏侯胜也因儒学而显名。夏侯胜字长公，当初鲁共王分出鲁国西部的宁乡封给儿子节侯，另属大和郡，大和郡后来改名为东平，所以夏侯胜是东平人。夏侯胜少年丧父，好学，跟随夏侯史昌学习尚书和洪范五行传，讲解灾异，后来师从兼亲，又向欧阳氏请教，学问精熟，所请教的不止一位老师，擅长解说礼服，被征召为博士、光禄大夫。适逢昭帝驾崩，昌邑王继位，多次外出。夏侯胜党在城隅前见祖说，天气长久阴沉却不下雨，臣下中有谋害主上的人，陛下出宫想要去哪里？昌邑王怒斥说，夏侯胜散布妖言，将他绑缚交给官吏。官吏禀告大将军霍光，霍光没有依法处置。这时霍光与车骑将军张安世谋划，想要废除昌邑王。霍光责怪张安世，以为是他说漏了话，张安世确实没有说过。于是召来夏侯胜询问，夏侯胜回答说，洪范传说君主施政不公正，惩罚就是九阴，这时就会有臣下弑君，因为不好明说，所以只说臣下有谋反的意图。霍光、张安世大惊，从此更加看重经术之事。十几天后，霍光最终与张安世禀告太后，废黜昌邑王，尊立宣帝。霍光认为群臣向东宫奏事，太后处理政务，应当通晓经术，禀报后让夏侯胜用尚书教授太后，升任长信少府，赐爵官内侯，因参与废立之谋，决策安定宗庙，增封十邑一千户。宣帝刚即位时，想要褒扬先帝，下诏给丞相、御史说，朕以微渺之身承蒙先帝遗德，继承圣业，供奉宗庙，日夜思虑。孝武皇帝躬行仁义，奋扬威武，北伐匈奴，单于远逃，南平氐、羌、昆明、欧、洛、两越，东定会合朝鲜，开拓疆土，设置郡县， 百蛮归服，叩关而来，珍宝贡品陈列于宗庙，协和音律，制作乐歌，祭祀上帝，封禅泰山，设立明堂，修订历法，改变服色，彰明圣业，尊崇贤能，显扬功勋，复兴灭亡之国，延续断绝之嗣，包扬周朝后裔，完备天地之礼，广开道术之路，上天回报，福瑞并因，宝鼎出现，白灵捕获，海鲜聚鱼，神人显现，山呼万岁，功德盛大，不能尽数，而妙乐未能与之相称，朕深感悲痛。你们与列侯、二千担、博士商议。于是群臣在朝廷中广泛讨论，都说应如诏书所示。唯独长信少府夏侯胜说，武帝虽有攘赤四夷、拓展疆土之功，但多杀士众，耗尽民财，奢侈无度，天下空虚，百姓流离，死亡过半，蝗虫大起，赤地数千里，甚至出现人吃人，积蓄至今未能恢复，对百姓没有恩德，不应为他立庙乐。公卿一起劫难夏侯胜说，这是诏书。夏侯胜说，诏书不可采用，人臣的道义应当直言正论，而非苟且逢迎顺从旨意，议论已出口，即使死也不后悔。于是丞相蔡邕、御史大夫田广明弹劾夏侯胜非议诏书，诋毁先帝，大逆不道，以及丞相长史黄霸阿谀纵容夏侯胜，不举报弹劾，二人一同下狱。有关部门于是请求尊孝武帝庙为世宗庙，敬奏圣德、文史、五行之武，天下世世代代献祭，以彰明圣德。武帝巡狩所到过的49个郡国，都建立庙宇，如同高祖、太宗一样。夏侯胜、黄霸被关押已久，黄霸想向夏侯胜学习经术，夏侯胜已犯罪，将死为由推辞。黄霸说，早晨听闻大道，晚上死去也可以了。夏侯胜认为他的话贤明，便教授他。在狱中又过了两个冬天，讲论不懈怠。到四年夏天，关东49个郡同一天发生地震，有的地方山崩，毁坏城郭房屋，死6000余人。宣帝于是穿上素服，避开政殿，派遣使者慰问官吏百姓，赐给死者官钱。下诏说，灾疫是天地发出的警示，朕承继大业，居于市民之上，未能使众生和睦。先前北海、琅琊地震，毁坏祖宗庙宇，朕非常恐惧。你们与列侯、中二千担广泛咨询术士，有办法应对灾变，弥补朕的过失的，不要有所隐晦。于是大赦。夏侯胜出狱人间大夫，给侍中，黄霸任扬州刺史。夏侯胜为人质朴正直，简易无威严。朝见时称皇上为君，在皇上面前误呼其字，皇上也因此亲近信任他。曾有一次入朝出来，传述皇上说的话，皇上听说后责备夏侯胜，夏侯胜说，陛下说的话很好，臣故意宣扬他。尧的话传不天下，至今仍被诵读，臣认为可以传扬，所以传扬了。朝廷每次有重大议论，皇上知道夏侯胜一向耿直，对他说，先生尽管直言正论，不要顾虑前世。夏侯胜再次担任长信少府，升任太子太傅，受命撰写尚书、论语、解说，赐黄金百斤。90岁时在官任上去世，赐给墓地，葬于平陵。太后赐钱200万，为夏侯胜服丧5天，以报答师父之恩，儒者以此为荣。当初夏侯胜每次讲授，常对众学生说，世人只怕不通晓经术，如果通晓经术，获取高官厚禄，如同俯身拾取地上的草芥而已。学经不明，不如回家耕种。夏侯胜的堂侄夏侯建字长卿，曾师从夏侯胜和欧阳高，兼收并蓄，又向五经、诸儒请教与尚书相互出入的内容，牵引编排章节句斗，修饰文辞解说。夏侯胜批评他说，夏侯建是所谓的小儒，只重章句，割裂大道。夏侯建也批评夏侯胜治学疏略，难以应对论敌。夏侯建最终自成一家，成为经学名家，仁义郎，博士，官至太子少傅。夏侯胜的儿子夏侯兼任左曹太中大夫，孙子夏侯尧官至长信少府、司农、鸿胪，曾孙夏侯藩任郡守、州牧、长乐少府。 夏侯胜的同母弟之子夏侯赏任梁内史，梁内史之子夏侯定国任豫章太守，而夏侯建的儿子夏侯千秋也担任少府、太子、少傅。金房子君名东郡顿丘县人，沿袭周易，师从梁人焦延寿。焦延寿自干，焦干贫贱，因好学得到梁王的宠幸，梁王供给他资用，让他静心学习。学成后担任郡吏，被察举补任小黄县令。通过预测提前知晓奸邪之事，使盗贼无法作案，爱护教养官吏百姓，教化推行于县中。考核最优应当升迁时，三老官署尚书请求留下焦干，诏令允许增至留任，最终死于小黄县令任上。焦干常说，得到我的学说而丧命的一定是今生。他的学说擅长灾变，将64卦更替值日，以风雨寒温为征兆，各有战验，金房运用的尤其精妙。喜好中律，通晓音声。初元四年以孝廉身份任郎官。永光建昭年间西羌反叛，出现日食，又长久天色清暗无光，阴雾不散。金房多次上书预言将要发生的事情，近则几个月，远则一年，所言多次应验，天子很高兴。多次召见询问，金房回答说，古代帝王凭功绩举用贤才，则万物化育，祥瑞显现，末世凭毁誉取人，所以功业废弛而招致灾疫，应让百官各自考核其功绩，灾疫便可平息。皇上令金房负责此事，金房上奏考功课立法。皇上让公卿朝臣与金房在温室殿会议，群臣都认为金房之法繁琐细碎，使上下互相监督，不可施行。皇上内心倾向此法。当时各部刺史到京师奏事，皇上召见众刺史，让金房向他们晓谕考课之事，刺史也认为不可施行。只有御史大夫郑弘、光禄大夫周刊起初认为不可，后来赞同。这时中书令石显专权，石显的友人五路冲宗人上书令与金房同言，已经论议相互非难。二人当权，金房曾在宴饮时被召见，问皇上说，周幽王、厉王为何威王，他们所任用的是什么人？皇上说，君主不明，所任用的是巧佞之人。金房说，是明知他们巧佞而任用，还是认为他们贤能呢？皇上说，是认为他们贤能。金房说，那么如今何以知道他们不贤呢？皇上说，因为当时混乱而君主威王得知的。金房说，如此，任用贤能必会治理，任用不孝必会混乱，这是必然的道理。幽王、厉王为何不觉悟而另求贤才？为何最终任用不孝以至于此？皇上说，面临乱世的君主各自认为自己的臣子贤能，假使都能觉悟，天下怎么会有威王的君主？金房说，齐桓公、秦二世也曾听说这些君主而讥笑他们，然而却任用树雕、赵高，政治日益混乱，盗贼满山，为何不以幽王、厉王为鉴而觉悟呢？皇上说，只有有道之人才能以过去预知未来。金房于是脱帽叩头说，春秋记载242年的灾疫以昭示万世之君，如今陛下即位以来，日月失明，星辰逆行，山崩泉涌，地震石落，夏霜冬雷，春凋秋荣，霜冻不杀，水旱鸣虫，百姓饥疫，盗贼不惊，行人满室，春秋所记灾亦已全部具备。陛下看现在是治世还是乱世？皇上说，也是极乱了，还有什么可说？金房说，如今所任用的是谁？皇上说，然而所幸比他们好，又以为不在此人身上。金房说，前世的君主也都是这样啊，臣恐后人看今，犹如今人看前代。皇上过了很久才说，如今造成祸乱的是谁？金房说，明主应当自己知道。皇上说，不知道，如果知道为何还要用他？金房说，陛下最信任与之在帷幄中图谋大事、进退天下之事的那个人就是了。金房指石显，皇上也知道，对金房说，已经明白了。金房退出后，后来皇上命金房推荐弟子中之小考功课历史的人想要试用。金房推荐中郎任梁、姚平，说希望任命他们为刺史，试行考功法， 臣得以出入殿中，为他们奏事，以防阻塞。时显五路冲宗都极恨金房，想让他远离，建议说应当让金房试任郡守。元帝于是任命金房为魏郡太守，至800石，得以用考功法治理郡事。金房自己请求，希望不归属刺史管辖，可以任用其他郡的人自行考核1000石以下官吏，年终成一车奏事。天子应允了。金房自知屡次因议论被大臣非议，内心与时显五路冲宗有嫌隙，不愿远离皇帝左右，等到出任太守忧惧不安。金房在建昭2年2月初1被任命，上密封奏书说，辛酉日以来蒙气消退，太阳光明，臣独自高兴，以为陛下有所决断。然而少阴家备用力侵袭消息挂，臣怀疑陛下即使实行此道仍不能如意，臣私下担忧恐惧。首阳平侯王凤想觐见魏国，到己卯日臣被拜为太守，这说明君上虽明而臣下仍能胜过的验证。臣出京之后，恐怕必定被当权者所蒙蔽，身死而功不成，所以希望年终乘船车奏事，蒙陛下哀怜阴允。然而辛巳日蒙气又覆盖卦象，太阳颜色被侵，这是上大夫覆盖阳位，而君上心意犹疑之象。己卯庚辰之间，必定有人想要隔绝臣，使臣不能乘船车奏事。金房还没出发，元帝命令阳平侯王凤以皇帝名义下诏给金房，让他停止乘坐一车回京奏事。金房心中更加恐惧，走到新丰县，就通过驿站上呈密封奏章说，我先前在6月中旬说道遁卦不灵验，卦法说有道术的人刚开始离去，天寒涌水成灾，到了7月果然涌水出现。我的弟子姚平对我说，金房可以说是懂得道术，但不能说是信奉道术。金房您预言灾异没有不应验的，如今涌水已经出现，有道术的人应当就此死去，还要再说什么呢？我说陛下极为仁爱，对我尤其优厚，即使说了会死我还是要说。姚平又说，金房可以说是小忠，不能说是大忠。从前秦朝时赵高当权，有个叫郑先的人因非议讥讽赵高而被处死，赵高的威势从此形成，所以秦朝的乱政是由郑先促成的。如今我得以出京担任郡守，自己声称要效力立功，恐怕还没效力就会死去，希望陛下不要让我应验涌水的灾异，落得像郑先那样的死法，被姚平耻笑。金房到了陕县，又上密封奏章说，丙戌日下小雨，丁亥日阴霾之气散去，但少阴之气合力侵犯消息卦，戊子日更加严重，到50分时阴霾之气重新升起，这是陛下想要扶正消息卦，而庞杂的卦象联合力量竞争，消息卦之气不能取胜，强弱安危的关键不可不明察。即丑日夜里有回旋的风，一直到辛卯日太阳再次失去光芒，到癸巳日日月相侵破，这是谐音合力而太阳为之疑惑的征兆。我先前说如果9年不改变，必定有星宿消失的灾异，我愿意让人量试行考功法，我得以留在朝中，星宿消失的灾异就可以消除。议论的人知道这样对自己不利，又不能蒙蔽我，所以说与其让弟子试行，不如让老师试行。我担任刺史又应当奏事，所以又说担任刺史恐怕与太守不能同心，不如让我担任太守，这就是他们隔绝我的方法。陛下不违背他们的言论，就听从了他们，这就是阴霾之气不解，太阳失色的原因。我离开朝廷渐渐远了，太阳被侵夺更加严重，希望陛下不要难以召回我而轻易违逆天意。邪说虽然能使人安心，但天气必定会变化，所以人可以欺骗，天不可以欺骗，希望陛下明察。金房离开1个多月，竟被征召回京关进监狱。当初淮阳献王的舅父张伯跟随金房学习，把女儿嫁给金房，金房与他亲近，每次朝见就向张伯讲述自己的话，认为皇帝想要采用金房的建议，而群臣厌恶这些建议损害自己，所以被众人排挤。张伯说，淮阳王是皇上的亲弟弟，聪明通达，喜好政事，想要为国尽忠，如今想请淮阳王上书请求入朝，能够辅佐帮助金房。金房说，恐怕不行吧。张伯说，从前楚王朝渐渐举世人，为什么不行？金房说，中书令时显 尚书令五路军互相勾结，是巧言谄媚的小人，侍奉天子十多年。至于丞相为侯，都长久无补于百姓，可以说没有功劳。这些人尤其不想实行考功法。淮阳王如果入朝觐见，劝皇上实行考功法，事情就好办了。如果不行，只说丞相、中书令任职长久而不治理政事，可以罢免丞相，让御史大夫郑弘代替，调任中书令担任其他官职，让勾顿令徐厉代替，这样我的考功法就能施行了。张伯全部记录了金房所说的各种灾异事件，于是让金房替淮阳王起草请求入朝的奏章底稿，都拿到东方交给淮阳王。十位暗中侦查全部知道了，因为金房与皇上亲近，没有敢说。等到金房出任郡守，石显告发金房与张伯通谋，诽谤政治，归恶于天子，连累诸侯王，记载在《献王传》中。当初金房见到说到周幽王、周厉王的事，出京后对御史大夫郑弘说了，金房、张伯都被处死弃市，郑弘获罪被免为平民。金房本姓李，推算阴历，自己定为金氏，死时41岁。义奉字少君，是东海下邳人。阎锡、其师与萧望之、匡衡同一位老师。三个人经术都很明达，匡衡是后进，萧望之把经术适用于政事，而义奉专心治学不做官，喜好律历阴阳占卜。元帝刚即位，各位儒生推荐他，征召他在患者署待诏，多次在宴见时谈论政事，天子敬重他。当时平昌侯王陵凭借宣帝外戚的身份担任侍中，声称奉诏想跟从义奉学习他的方术，义奉不肯跟他说。而上密封奏章说，我从老师那里听说，治国之道的关键在于了解臣民的邪政，人如果确实趋向正，即使愚笨也能被任用，如果心怀邪念，智慧反而增加危害。了解臣下的方法在于六情十二律而已。北方之情是好，好表现为贪狼，身子主管。东方之情是怒，怒表现为阴贼，亥卯主管。贪狼必须等待阴贼然后行动，阴贼必须等待贪狼然后被使用，两种阴同时运行，所以帝王忌讳子卯。礼经回避他们，春秋避讳他们。南方之情是表现为廉贞，寅午主管。西方之情是喜，喜表现为宽大，以酉主管。两种阳同时运行，所以帝王吉庆无有。诗经说吉日庚午。上方之情是乐，乐表现为奸邪，臣为主管。下方之情是哀，哀表现为公正，虚丑主管。臣为属阴，虚丑属阳，万物各自按类相应。如今陛下圣明虚静，等待事物到来，万事虽然众多，有什么听闻而不能明白，何况是掌握十二律而驾驭六情呢？用此来了解臣下参宴事实，也很忧郁了。万无一失是自然的道理。今年正月癸未日申时，有暴风从西南来，未主管奸邪，申主管贪狼，风以大阴之气下抵见星之前，这是君主身边邪臣的气象。平昌侯接连三次来见我，都是在正臣家邪时，臣为客，实为主人，以律了解人情是帝王的密道，愚臣实在不敢对邪人说。皇上任命义奉为中郎，召见询问义奉，来的人是用善日邪时还是用邪日善时？义奉回答说，施法用臣不用日，臣为客，实为主人，在民主面前逝者为主人，臣正实邪，来见的人正，逝者邪，臣邪实正，来见的人邪，逝者正。忠诚正直的人来见，逝者即使邪，臣实都正。大邪的人来见，逝者即使正，臣实都邪。如果自己知道逝者邪，而实邪臣正，来见的人反而邪。如果自己知道逝者正，而实正臣邪，来见的人反而正。臣是常事，实是一时的行为。臣疏远而是精确，他们的效果相同，必须参互观察，然后才能知道。所以说，观察他的由来，省察他的进退，参验禄和五行，就可以看出人的本性，了解人情。难以从外表观察，从内心来看很明白，所以作为学问只是情性而已。 五性不相侵害，六情交替心肺。用立法观察性，用律法观察情，是民主应当独自运用的，难以与第二个人共同使用。所以说，彰显于人，藏匿于用，显露出来就不神妙，独自运用就自然了。只有义讽能用它，学习的人没有能实行的。这一年关东发大水，11个郡国发生饥荒，瘟疫尤其严重。皇上于是下诏，将属于少府的江海杯壶原池借给平民，不收租税，减少大官的膳食，裁减乐府人员，减少院马，各种公馆皇帝很少灵性的不要修缮，太仆少府减少吃骨的马匹，水衡减少吃肉的野兽。第二年2月25日发生地震，那年夏天流地发生人吃人的情况。7月己酉日又发生地震，皇上说听说贤圣在位，阴阳调和，风雨适时，日月光辉，星辰宁静，百姓安康，得以善终。如今我恭敬地承受天地之命，脱身于公侯之上，明察不能照耀，德行不能安抚，灾异同时到来，连年不止。2月25日陇西郡发生大地震，毁落太上皇庙的殿壁墓室，破坏致远道县的城郭官署和民房，压死很多人，山崩地裂，水泉涌出。一年地震2次，上天降灾，震惊了我自身。治理有大过失，灾祸到了这种地步。日夜兢兢业业，不通小大变化，内心身怀忧郁，不知其顺序。连年收成不好，百姓困乏，饥寒难忍，以致触犯刑法。我非常怜悯他们，心中悲痛。已经诏令官吏打开粮仓，发放府库，救济平民。群臣要深思天地的警戒，有可以减免节省以方便百姓的，各自分条上奏，尽情陈述我的过失，不要有所隐晦。于是赦免天下，推举直言极谏的人士。义奉上密封奏章说，我从老师那里听说，天地设立位置，悬挂日月，分布星辰，分开阴阳，确定四时，排列五行，用来显示圣人，称之为道。圣人见到道，然后知道王之的象征，所以划分周土，建立君臣，设立律例，陈述成败，用来显示贤者，称之为经。贤者见到经，然后知道人道的要务，就是诗、书、易、春秋、礼、乐这些。易有阴阳，诗有五季，春秋有灾异，都排列始终，推究得失，考察天心，来谈论王道的安危。到了秦朝就不喜欢这些，用法令伤害他们，所以大道不通，以至于灭亡。如今陛下圣明，身怀要道，光照万方，不失恩德，流布惠政，没有缺失，停止不急需的费用，救济贫困，发放药物，赐给官钱，恩泽很厚，又推举直言，寻求过失，圣德纯备，天下非常幸运。我亦奉私下学习其诗，听说五季的要义在10月之交片，知道日食，地震的效验明显可以明白，就像朝居知道风，学楚知道雨，也不值得夸耀，只是我所习之罢了。我听说人的气在体内逆行，就会感动天地，天变出现在星气日食，地变出现在奇物震动。之所以这样，是因为阳用它的精气，阴用它的形体，就像人有五脏六体，五脏向天，六体向地，所以五脏有病则气色表现在脸上，六体有病则伸懒腰打呵欠表现在外表。今年太阴见于甲戌，律在庚寅开始用事，立在甲午从春，立中甲庚，立德参阳，信中仁义，勤的公正贞廉，是百年的精粹。正是精粹，本守王位，太阳临近中时皆绿而大地震，之后连续几个月长久阴天，即使有大赦命令还是不能恢复，阴气很盛了。古代朝廷必定有同姓来显示亲爱亲属，必定有异姓来显示尊重贤者，这是圣王之所以大通天下的原因。同姓亲而易近，异姓疏而难通，所以同姓占一份，异姓占五份才是平均。如今左右没有同姓，只以外戚之家为亲，异姓之臣又疏远。两位皇后的党羽满朝，不只是处在官位，气势尤其奢侈，见越过度，吕氏或是上官氏足以作为例证，这很不是爱人之道，也不是后嗣的长远之策。阴气的强盛不也是应该的吗？我又听说未央、建章、 甘泉宫的女子各以百数，都不能得天性。至于杜陵园，那些已经禁欲被见到的，臣子不敢有话。虽然这样是太皇太后的事情。至于诸侯王的元佑以及他们的后宫，应该设置员额，裁减超出制度的部分，这是减损阴气，顺应上天拯救邪行的方法。如今灾疫来了不回应，灾祸将会跟随。其法则为大水，极阴生阳，反而成为大旱，更严重则有火灾。春秋时宋伯姬就是例子。希望陛下裁夺明察。第二年夏天四月乙未日，孝武园白鹤馆发生火灾。义凤认为自己预言应验，上书说，我先前上奏五级地震的校验，说极阴生阳，恐怕有火灾。没有符合您的听闻，没有见到答复，我私下心中不自信。如今白鹤馆在四月乙未日，石家与某月宿再抗星次发生火灾，与先前地震的法则相同。我义凤于是深深相信到的可信了。不胜恳切之心，希望再赐给闲暇，讲完其终始。皇上又言请询问得失。义凤认为在云阳焚阴祭祀天地，以及各种请庙不按亲疏关系依次毁弃，都繁费违背古制。又公事怨又奢侈过度难以供应，所以百姓贫困，国家空虚，没有多年的积蓄，由来已久，不改其根本，难以用末节来纠正。于是上书说，我听说从前盘庚迁都来振兴殷朝王道，圣人赞美他。我私下听说汉朝德政隆盛，在于孝文皇帝亲自实行节俭，对外省俭徭役。那时没有甘泉、建章以及上陵中那些离宫别馆，未央宫也没有高门、舞台、麒麟、凤凰、白虎、玉堂、金华等殿，只有前殿、曲台、建台、宣室、温室、成名而已。孝文皇帝想建一个台，计算要用百金，看重百姓的财力，废弃而不建造。其基土的地基至今还存在，右下一照，不起山坟。所以那时天下非常和谐，百姓丰足，德政流传后嗣。如果让现在处于当今之事，按照这种制度行事，必定不能成就功名。天道有常规，王道没有常规，没有常规是为了应对常规，必须要有非同寻常的君主，然后才能建立非同寻常的功业。我希望陛下将都城迁到城州，左边据守城高，右边以渑池为屏障，前面朝向嵩山，后面靠近黄河，建立荥阳，控制河东南北千里，设为关隘，并进入敖仓，方圆百里八九块土地足以供自己享用。向东压制诸侯的权势，向西远离羌胡的祸患，陛下无为而治，安居成周之地，兼具盘庚的德性，百年之后永远被尊为高宗。汉朝教四宗庙寝殿的祭祀礼仪大多不符合古制，我实在难以安居而进行改革，所以希望陛下迁都以正根本。各项制度都确定后，不再有修缮公馆等不及之费，每年可节省出一年的积蓄。我听说夏、商、周三代的祖先积累德性而称王，但都没有超过几百年就断绝了。周朝到成王时，有上等贤才的资质，凭借文王、武王的基业，以周公、赵公为辅佐，各部门官员各尽其职，在位的没有不称职的人。天下不过两代而已，然而周公尚且作诗、书，深切告诫成王，唯恐失去天下。上书中说，王不要像殷纣王那样。诗经中说，殷商尚未丧失民心时，能够配享上帝，应当以殷商为鉴，大命不易得。如今汉朝初取天下，起于丰沛，以武力征伐，德政教化尚未融洽，后代奢侈，国家的耗费相当于几代人的用度，不仅耗费钱财，还耗费人力。孝武帝时期，将士尸骨暴露四方，不可胜数。拥有天下虽然不算长久，但到陛下已经八十九位君主了，虽有成王的英明，却没有周公、少公那样的辅佐。如今东方连年饥荒，加上疾病瘟疫，百姓面有菜色，甚至出现人吃人的现象。大地接连震动，天气浑浊，日光被侵夺。由此说来，执掌国政的人怎么能不心怀警惕而防备万分之一的风险呢？所以我希望陛下趁着天象变异而迁都，这就是所谓的与天下重新开始。天道终而复始，穷尽则返回根本，所以能延续而无穷。如今汉朝国运未终， 陛下从根本重新开始，以此来永世延续国祚，不是很好吗？如果趁着丙子年孟夏，顺应太阴向东运行，到后七年的明年，必定会有五年的余粮，然后再举行大范围的考试之礼，即使周朝的隆盛，也不能超过这个。希望陛下留意，详细考察这万世之策。奏书呈上后，天子对他的意见感到惊异，回答说：问奉，如今元庙有七座，你说向东迁都，情况如何？义奉回答说：从前成王迁都洛邑，盘庚迁都殷地，他们避开什么，追求什么，都是陛下清楚知道的。没有圣明之德，不能一次改变天下之道。我愚昧狂妄，希望陛下裁决赦免。此后，贡于野近年应当确定轮流毁庙的礼仪，皇上于是听从了。等到匡衡任丞相，奏请迁改南北交际，这些议论都是义奉发起的。义奉以中郎身份任博士，见大夫，年老而寿终。他的儿子和孙子都因学问在儒官任职。李寻字子长，是平陵人，研究《尚书》与张儒、郑宽中师从同一老师，郑宽中等坚守师法教授，唯独李寻喜好弘范灾异之说，又学习天文月令阴阳。侍奉丞相翟方进，翟方进也擅长心理，任命李寻为官吏，多次为翟侯进言。皇帝舅父屈阳侯王根任大司马骠骑将军，优厚地对待李寻。此时多有灾异，王根辅政，多次虚心向李寻请教。李寻看到汉朝有中衰厄运的迹象，他的意思是认为将有洪水为灾，于是劝说王根说：尚书说上天是听聪明，大概是指子宫中的吉书与天地之位相通，太微宫的四门广阔开辟大道，五经六纬尊崇术数，显阳示人，易素张开散布，照耀四海，少微星代表处事，作为辅佐，所以赐于帝庭，女宫在后。圣人承继上天，尊重贤才而改变好色之心，取法于此。天官中的上相上将都当面主持朝政，忧虑责任非常重大，关键在于得到人才。得到人才的成效是成败的关键，不可不努力。从前秦穆公喜欢浅薄之言，任用勇猛之人，自己遭受大辱，国家几乎灭亡。后来悔过自责，思念老成之人，任用百里奚，最终称霸西方，德性列入王道。这两者的祸福如此不同，怎能不谨慎呢？世人是国家的大宝，公民的根本。将军一门九位侯爵，二十辆朱轮车，汉朝兴起以来，臣子显贵盛大，未曾达到这种程度。事物盛大必定衰落，这是自然的道理，只有贤有强力的辅佐，或许可以保全性命，保全子孙，安定国家。尚书说立向日月星辰，这是说仰观天文，俯察地理，观察日月的消长，观测星辰的运行，考量山川的变动，参考人民的摇俗，以此来制定法度，考察祸福。举措违背情理，灾祸失败将至，征兆会预先显现。明君恐惧而修正自身，侧身广问，转祸为福。不可挽救的，就积蓄储备以等待他，所以国家无忧。我私下看到，过去赤黄之气四面弥漫，地气大动，劳民伤财，这是天下混乱的征兆。彗星争相明亮，众雄成为桀纣，这是大寇到来的前兆。这两者已经颇有效验了。城中谣言大水，人们奔走上城，朝廷惊骇，女孽进入宫中，这唯独没有应验。近来加上泉水涌溢，从宫阙旁边不断出现。月亮太白星进入东井，侵犯积水星，缺损天渊星。太阳多次沉没在极阳之色中。雨气侵犯宫位，起风积云。又加上山崩地动，黄河不循其道。盛冬打雷，乾隆作孽。接着有陨星流会，维星甜心在上出现，日食有背向，这也是高下意味，洪水的征兆。不忧虑不改正，洪水就要荡涤，流会就要扫除，改正了则有年岁无期。所以近来多有变改，稍微贬退邪华之人，日月的光华晶亮，时雨之气应和，这是皇天佑助汉朝没有止境，何况推行大改呢？应当赶紧广泛寻求隐逸之事，提拔天士，委任以大职。那些庸碌谄媚抱着虚名求进的人，以及用残暴酷虐闻名的人， 像这类人都极恨善良，憎恶忠诚，破坏天文，败坏地理，涌起邪阴，沉溺太阳，为主上结怨于百姓，应当及时废黜斥退，不应当让他们居位。如果真的实行，凶灾就会消灭，子孙的福气不日就会到来。政治感应阴阳，如同铁炭的升降，见效是可信的。至于那些蓄水连泉的，务必疏通利用，修整旧堤防，减免迟责的税，以帮助减损邪阴的强盛。考察形势，考究变异，谣言的效验未尝不应验。请征召韩放、蜀关周昶、王望可以参与谋划。王根于是推荐李寻。哀帝刚即位，召李寻在黄门待召，派侍中尉魏复喜问李寻说，近来水出地动，日月失度，星辰乱行，灾疫仍然严重，请尽情直言，不要有所隐晦。李寻回答说，陛下圣德，尊天敬德，敬畏天命，重视百姓，畏惧变异，不忘疏远卑贱的臣子，有幸派重臣来问，余臣不足以奉承明诏。我私下看到陛下新即位，开启大明，除去忌讳，广泛严请名士，无不一并禁用。我地位低下，术业浅薄，过分跟随众贤代诏，享用太官膳食，身穿御府衣物，长久玷污御堂官署，近来得以召见，没有什么可用来报效。又特别被接见，言问至诚，自认为遇到不是出的命令，愿意竭尽于心，不敢有所回避，或许万分之意有可采之处，希望抽出片刻时间，留住我的浅陋之言，考察于文理，稽考于五经，揣摩圣意，以参验天心。变异的到来，各因象而至，我仅条列所闻。周易说，悬挂的象最为显著，没有比日月更大的。太阳是众阳之长，辉光所照，万里同影，是君主的象征。所以太阳将要天亮时，清风兴起，群鹰潜伏，君主临朝，不被女色牵制。太阳刚出时，炎热而阳刚，君主登朝，坚佞不行，忠直敬用，不被避障。日中辉光，君主德性盛名，大臣奉公。太阳将落时，专一而统一，君主闺房，有常规节度。君主不修身行道，则太阳失去其度，暗昧无光。各有说法，当在东方升起，太阳刚出时，阴云邪气兴起，这预兆被女夜牵制，有所畏难。日出之后，预兆近臣乱政；日中，预兆大臣欺污；太阳将落，预兆被妻妾一时所迎。近来太阳尤其不精明，光明被侵夺失色，邪气耳泥多次出现。本来起于早晨，相连到黄昏，其日出后到中午之间稍微好转。小臣不知内廷之事，私下通过太阳观察陛下的制操，比初及未时衰减很多了。这过失恐怕有因坚守正道直言而获罪的人，伤害后嗣，危害当世，不可不慎重。希望陛下秉持乾纲之德，强固心志，严守节度，不要听信女业邪臣的形态。那些保阿乳母甜言卑辞的托请，决断而不听从，努力于大义，断绝小不忍。实在不得已，可以赐以获财，不可私受官位，这确实是皇天的禁忌。太阳失去光辉，则星辰就会放纵，阳不能控制阴，阴劫得以兴起。近来太白星在正白天，今天应当崇尚德性，克制自身，以制服不轨。我听说月亮是众阴之长，消息引线，百里为品，千里立表，万里连记，是妃后、大臣、诸侯的象征。受贿端正始终，弦月为绳墨，望月成全君德，春夏向南，秋冬向北。近来月亮多次在春夏与太阳同道，经过轩辕上后接受气，进入太微地庭，扬其光辉，侵犯上相近臣，列星都失色，微米如同熄灭，这是母后干预政事，扰乱朝纲，阴阳都受伤害，两不相变。外臣不知朝事，私下相信天文如此，近臣已不足依靠了。屋大住小，令人寒心。希望陛下亲自寻求贤士，不要勉强自己所厌恶的，以尊崇社稷，尊强本朝。我听说五星是五行的精华，五帝的司命，顺应王者的号令而为之节度。岁星主管年岁之事，是同手，号令所记，如今失度而强盛，这表明君主意图有所作为，但未得其节度。又田星不躲避岁星， 这是后帝共同执政，相刘于魁，娄星宿应当以义决断。荧惑往来无常，周立两宫，坐态低昂，进入天门，上明堂，贯穿尾宿，扰乱宫宿。太白星爆发侵犯库宿，是冰寇的应验。贯穿黄龙，进入地庭，从门而出，跟随荧惑进入天门，到房宿而分，想与荧惑为祸患，但不敢抵挡明堂的精气。这是陛下神灵，所以祸乱不成。荧惑松散，宁巧之人依视，威严毁誉，引进同类，遮蔽善人。太白星从端门而出，表明臣子有不臣之心。火星入室，金星上堂，不及时化解，其忧凶险。田星、岁星相守，又主内乱。应当明察萧墙之内，不要忽视亲疏的细微之处，诸放宁人，防绝萌芽，以荡涤浊秽，消散饥饿，不使他们形成祸乱。辰星主管正四时，应当在四仲月出现。四时失序，则辰星出现异常。如今出于岁首的孟春，这是上天用来遣告陛下的。正事急促则出现早，正事舒缓则出现晚，正事废止不行则隐伏不见而成为晦薄。四梦都出现，是更换亡命的征兆。四季都出现，是新家所忌讳的。如今幸好只在寅梦之月出现，大概是皇天用来厚佑陛下的，应当深切自我改正。治国本来不可以忧愁，想要快反而达不到。经书上说，三年考核一次，三次考核后升降。加上号令不顺应四时，过去的不再追究，但可作为未来之事的施法。近来春季三月审理大案，当时贼鹰逆行，恐怕年岁收成减少。记下动用兵法，当时寒气硬核，恐怕后有霜雹之灾。秋季月颁布封爵，当月土湿而热，恐怕后有雷雹之变。以喜怒进行赏罚，而不顾时令禁忌，虽有尧舜之心，仍不能达到和谐。善于谈论天道的人，必定在人事上有应验。假设上等农夫想要冬天种田，袒露上身深耕，汗出播种，然而仍不生长，不是人心不道，而是天时不允许。周易说，时该停就停，时该行就行，动静不失时机，其道光明。尚书说，恭敬的教授百姓时令。所以古代的王者尊崇天地，重视阴阳，敬重四时，严格月令，顺应他以善政，则和气可以立刻到来，如同报谷相应。如今朝廷忽视十月之令，所有侍中、尚书等近臣都应让他们通晓月令的意旨，假设群臣请求事务。如果陛下发出的命令有违于时令，应当知道见征，以顺应时气。我听说五行以水为根本，水星对应玄武和戊女星，是天地间的纲纪，终结与诞生都由此产生。水平准端正，如果王道公正清明，那么百川就会治理有序，脉络畅通。如果偏私失去纲纪，就会泛滥成灾。尚书说，水是润泽下土的，阴气运动而处于卑下地位，不背离它的常道。天下有正道，则黄河出现龙图，落水出现龟书，因此黄河落水决口泛滥造成的危害最大。如今汝水、引水的田间沟渠都水流汹涌，与雨水一同成为百姓的祸害，这就是《诗经》所说的雷电闪烁，不安宁不祥和，百川沸腾。其过错在于皇甫卿是这类人。希望陛下留意诗人的话，稍微抑制外卿大臣。我听说大地的性质柔和安静，这是阴的常态。地有上、中、下之分，上面震动，对应后妃不顺。中间震动，对应大臣作乱。下面震动，对应百姓叛离。地震发生在某个国家，是国君的过错。四方中央接连许多国家州县都震动的，那异变最大。近来关东多次地震，五星出现异象，但尚未构成大逆，应当致力于推崇阳而抑制阴，以补救灾祸，稳固意志，建立权威，堵塞断绝私门，提拔禁用英才，斥退不称职的人，以加强本朝。根本强固，则精神能抵御外敌，根本衰弱，则招致灾祸，为邪谋所欺凌。听说从前淮南王谋划作乱时，他所忌惮的只有汲黯，认为公孙弘等人不值得一提。公孙弘是汉朝的名相，如今无人可比，尚且被轻视， 何况没有公孙弘之类的人呢？所以说朝廷没有人才，就会被贼寇乱臣所轻视，这是自然的道理。天下没听说过陛下有能出奇策固守的臣子。俗话说，凭什么知道朝廷的衰败？人人都自认为贤能，不致力于通达事理的人，所以世道衰微。马不伏在槽里喂养，就不能奔驰道路；世人不凭素养育，就不能使国家重要。诗经说众多人才，文王因此安宁；孔子说十户人家的诚意，一定有忠信之人，这不是空话。陛下拥有四海之众，竟然没有像柱石一样坚固的守卫，闻名于四方边境，恐怕是听闻不广，选拔不明，劝勉不厚。经传上说，好的土壤善于养育禾苗，贤明的君主善于养育世人，中等人都可以使他成为君子。诏书选拔贤良，赦免小过，不要求全责备，以广泛聚集英才。比如近代的贡禹，因敬言忠，诚恳切而受尊荣，在那时世人砥砺自身，树立名声的很多。贡禹死后，这种风气一天天衰落。到金兆尹王章因敬言获罪被灭族，智者闭口不言，邪伪一起兴起，外戚专权，君臣隔塞，以至于断绝后嗣，女官作乱。这些形式中的败笔实在令人畏惧和悲哀，根本在于长期信任母后家族，不是一天形成的，过去已无法挽回，未来还可以追赶。先帝大圣深刻洞察天意昭然，让陛下继承天统，想要矫正他，应当稍微抑制外倾，选拔训练左右近臣，举荐有德行道术通达明智的人充任朝廷官职，然后可以辅佐圣德，保住地位，继承大宗，下至郎吏从官，行为才能没有特异之处，又不通晓一门技艺，以及博士中没有文雅之才的，都应当让他们去从事农耕，以此昭示天下，显示朝廷都是贤才君子，从而重视朝廷，尊崇君主，消灭凶祸，带来安宁，这是根本。我自知所说的话会危害自身，不逃避死亡的诛戮，只希望陛下留意，反复考虑我这愚臣的话。这时哀帝刚即位，成帝的外家王世尚未被贬斥，而哀帝的外家丁氏傅氏心境显贵，祖母傅太后尤其骄横放纵，想要称尊号。丞相孔光、大司空师丹执政见证，很久之后哀帝不得已，于是免去孔光、师丹而尊崇傅太后。其事记载在师丹传。哀帝虽然没有听从李寻的话，但采纳了他的意见，每逢有异常情况就询问李寻。李寻的回答屡次应验，升任黄门侍郎。因为李寻说将有水灾，所以任命李寻为其都尉，让他守护河堤。当初成帝时，其人甘忠可伪造天官历，包元太平经十二卷，说汉家遇到天地的大终结，应当重新受命于天，天地派真人赤精子下凡教我此道。甘忠可用来教授仲平的夏贺良、荣丘的丁广士、东郡的郭昌等人。中磊校尉刘向上奏说，甘忠可假借鬼神欺骗皇上，迷惑众人，被下狱审理，定罪后未处决便病死了。夏贺良等人因挟持学习甘忠可的书籍，被以不敬罪论处。后来夏贺良等人又私下互相传授。哀帝刚即位，私立校尉谢光也因明晓经术通达灾异而得宠，禀报了夏贺良等人所藏的甘忠可的书籍。事情交给奉车都尉刘兴处理，刘兴认为不合五经，不可施行。而李寻也喜好这些书。谢光说，先前刘兴的父亲刘向上奏甘忠可下狱，刘兴怎肯通达此道？当时郭昌任长安令，劝李寻应当帮助夏贺良等人。李寻于是禀报夏贺良等人都带着黄门，多次被召见，陈说汉朝立运中途衰落，应当重新受命。成帝不应天命，所以绝嗣。如今陛下久病，变异多次出现，这是上天在遣告世人，应当赶紧改元谥号，才能延年益寿，生下皇子，灾异平息。得道而不实行，灾祸将至，将会有洪水出现，灾火兴起，涤荡民众。哀帝久病卧床，希望这样做有益，于是听从了夏贺良等人的建议。于是下诏给丞相御史，听说尚书说五约考中命，是说大运一中，重新更定天元人员，考证文理，推算历法，确定纪年，其数如同甲子。朕以微贱之身入祭太祖， 成凤凰天，总领百官，抚育万民，却没有应和天心的效果。即位初入三年，灾变多次降临，日月失度，星辰错乱，高下变异，大疫接连不断，盗贼并起，朕非常恐惧，战战兢兢，唯恐衰败。汉朝兴起至今200年，立即开端，皇天降下飞财之助，汉国再次获得寿命的符照，朕之不得，怎敢不通达接受上天的原命，必定与天下自心。特此大赦天下，以建平2年为太初元年，号曰陈胜刘太平皇帝。洛克以120为度，布告天下，使百姓明确知晓。一个多月后，哀帝的病情依旧，夏贺良等人又想胡乱变更政事，大臣们争相认为不可允许。夏贺良等人上奏说，大臣都不知天命，应当罢退丞相御史，以谢光、李寻辅政。哀帝因为其言没有应验，于是将夏贺良等人交给官吏，而下诏说，朕得以保全宗庙，为政不得，便异屡次出现，恐惧战栗，不知缘由。待召夏贺良等人，建议改元谥号，增加漏客，可以永久安定国家。朕信道不成，勿听其言，几乎为百姓求复，终无吉祥应验，久旱成灾。以此询问夏贺良等人，回答说应当再改制度，都背离经义，违反圣旨，不合时宜。有过错而不改正，就是过错了。6月甲子诏书，除赦令外，其他都废除。夏贺良等人反倒惑众，奸邪行径应当穷追到底，全部下狱。光禄勋平当，光禄大夫毛默如与御史忠诚、廷尉共同审理，判处夏贺良等人持左道，扰乱朝政，倾覆国家，欺骗主上，大逆不道。夏贺良等人都被处死，李寻和谢光减死一等，流放敦煌郡。赞曰：暗中赞助神明，通晓符合天人之道的，没有比易春秋更显著的。然而子贡还说夫子的文章可以听到，夫子关于人性和天道的话却听不到罢了。汉朝兴起，推演阴阳谈论灾异的，孝武时有董仲舒、夏侯史昌；昭帝、宣帝时有睢梦、夏侯胜；元帝、成帝时有金房、易凤、刘向、古勇；哀帝、平帝时有李寻、田中树。这些是向当时君主进说而名声显著的，考察他们所说的类似异端。假借经义设立论说，依托相类，有时不免猜测而屡次猜中。董仲舒下狱，夏侯胜被囚，睢梦被杀，李寻流放，这是学人的大戒。金房区区一人，不估量深浅，直言指责，结怨于强臣，罪过不久就降临，也是因为不缜密而失去自身，可悲啊。